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是在课程的第五个部分，伤健牧养的神学反省。今天是第十六课，课题是上户依赖神学。但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大家都会对于商健共荣有更高的意识。由于普遍教育水准的提高，对于病患与残疾的成因有更清晰的理解，所以社会上减少了由于无知与误解所产生的歧视与排挤。在不同的范畴当中，也有反歧视的制度的建立，有助病患与残疾人士融入社会，提高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增加了他们在社会中参与的机会和就业的机会。不过话说回来，这是进步，与基督群体所推动建基于圣经教导的共融究竟有没有分别呢？究竟教会单单做到接纳病患与残疾人士，是否就已经大致圣经所教导的群体生活呢？我们先来看看单向的共融与向上的共融的分别。相互依赖神学针对商健牧养当中一个重要的迷思，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说，永远都是强者是高于弱者的想法。从多年来的观察发现，这个想法在影响着群体当中不同处境的人。不论弟兄姐妹自己是健康或者是病患，健全或者是有残疾，都有以下这种想法，我形容为一个单向共融的想法。什么叫单向共融呢？就是总是觉得被人认为软弱的、病患的、残缺的，他们在群体中永远都是被服侍的一群，他们永远都是需要别人的一方。反过来说，健康的、有能力的一群永远都是施予者，永远都是别人需要的一方。教会虽然排除万难接纳变换残疾群体如同弟兄姐妹，尝试成为一个共融的群体，但这种共融如果是单向的，始终离不开以世俗的眼光定义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认为合乎圣经的共融应该是相向的共融。相向的共融不单是指你我双方之间的互相接纳包容的关系，双向共融这种群体在基督的连结中互相面上的关系是建基于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联系当中互为肢体， 彼此都需要大家，彼此都是付出也是接受的一方。我们大家彼此成全，大家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总有服侍与被服侍的机会与角色。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爱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以下会举例几位神学家在相关的课题上做出的论述，会特别指出当中对教会群体信仰事件做出的检视的部分。除了个别神学家之外，也会谈到普世基督教切位和洛桑会议当中开普敦承诺相关的内容，相信广泛聆听普世圣徒领袖的信仰神学反思，会帮助我们就着自己的突兀的处境做出检视和整合。我们首先来看 Cathy Black 他说的，他说没有一个人在社群中是完全独立的，他本身是有间歇性的肢体瘫痪。 Cathy Black 在他一本书当中指出，相互依赖神学，他书的名字叫 Healing Homiletics, Preaching and Disability, 而他指出的相互依赖神学就是 A Theology of Interdependence。 他指出教会惯常以服侍照顾的出发点去接待残疾人士，基本上的假设就是单方面的付出。他指出教会要真正的让残疾人成为信仰群体的一份子，我们就需要突破单向服侍的固有模式，因为当中并不期待残疾人士有任何的切磋和贡献。 Cathy Black 指出单向服侍的固有模式反映教会受着西方文化高举独立的市场影响，忘记了其实没有一个人在社群中是完全独立的。正如圣经以互惠之体去形容信徒的群体，在哥林多前书12:21-23里面这样说，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单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神学家 Stanley Hauerus, 他提出残疾人是神摆放在我们中间先知圣的记号。 Stanley Hauerus 对于残疾人的论述很大部分都集中于智力障碍的人士，他认为智力障碍的人士是神摆放在我们当中先知性的记号，提醒我们不要再活在自给自足的假象里面。如果没有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便无法明白何谓真正的敬拜。 Horace 指出智力障碍人士在这方面突出的角色，他们毫无遮盖地向人展露自己的需要，他们也不会羞于或在一个依赖的状态。若我们懂得学习与他们相处，我们放开我们内心接纳自己也有需要，在这个群体中以相互依赖的状态互相连结，就能学习如何一起生活。浩尔说，倘若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学习，我们将肯定成为迟钝的人。 我们将会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需要转向神和转向人。浩尔斯也指出，教会不是一群个人聚集的地方，而是一群旅途中的子民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特点是愿意在旅途中彼此承担扶助。虽然当中有智力障碍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需要大家多花一些时间，但神绝不会要求我们因为太忙于改善世界、造福人群而抛下他们不顾。 Horace 认为，接纳智力障碍的人士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有怜悯施舍的对象。他挑战教会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拥抱神赐下的每一个小子，看他们如同礼物而不是负累，不要介意他们在崇拜当中可能不受控制。他们的行动正好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控制圣灵在敬拜当中的工作。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存有应该有的开放与期盼。正如所有的小孩子一样，他们要求我们从拯救世界的伟大工程中腾出一点时间，放慢我们的脚步，陪伴他们成长与学习。如果没有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是没法明白何谓真正的敬拜。Howard's 的论述不单只针对教会的群体，他也致力对社会文化做出批判。Howard's 本身是一位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他本身反战，他反大米国民族主义。从70年代开始，他多次的写文章为智力障碍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庭发声倡议。正当有一些伦理学家提倡把严重智障的人士从社会当中清除的时候，Horace 他看得出智障人士正好提供抗衡批判现代文化的最有力的辩证，因为他们最能使现代人的荒谬虚方显露出来。对于苦难问题， Horace 要抗衡的是一套以避免智障人士痛苦为借口而主张了解智障人士生命的政策。当时的讲法就是，既然他们生存都是痛苦，不如就提前把他们的生命结束，那不是对他们更好吗？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不是这样呢？好事他不同意，他否定任何人，包括智障人士，在人生当中可以不经历任何的痛苦。他反问，智障人士是否因为智力的障碍而受苦呢？他观察到，有些人面对智力障碍人士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活着就是受苦。他认为这个感觉，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想象套在智力障碍人士身上。他们虽然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患病意外而受痛苦，但他们智力障碍本身不一定会构成想象中生不如死的痛苦。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不能够与其他人一样，但这不同不一定需要带来痛苦。他进一步挑战现代人追求无痛人生的荒谬。事实上，我们与智障人士一样，都要学习 如何承担自己生命中的苦难。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神学家 Mortimer 的讲法，他提出根本没有残疾人士与健全人士的分别。他说，真正的健康不在乎身体机能运作的情况。一方面，治病是所有人生命的现实；另一方面，真正的健康不在乎你的身体机能运作的多好，而是在乎生存的能力、受痛苦的力量和迎接死亡的力量。莫特曼的论述提醒我们要从一种自我欺骗的状态当中醒悟过来。一个人外在看来是残疾或者是健全，并不代表他内在的生命力量。我们每天看到的广告都在恐吓我们，不可以生病，不可以变老，更不可以成为残疾人士。这些广告潜移默化地教育我们，当身体机能运作摧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毫无依靠，我们只会成为别人的负累。广告商鼓励我们购买他们所推销的产品，目的是维持不变的健康与青春。当人们不断地追求外在的健康的时候，就把金钱与精神、时间投放在维持一个必定会衰残的外壳，却忽略了建立内在生命真正的健康，就是莫特曼说的生存的力量、受痛苦的力量和接受死亡的力量。莫特曼这种打破外在标签的思维，正是建立相互依赖神学的重要基础。当教会群体中的弟兄姐妹在回应彼此的需要的同时，能够认出弟兄姐妹面对种种生命困境当中所展现的真正的健康与力量，在病患、残疾、痛苦、死亡的面前活出他们内心的信靠、盼望与忍耐，这个群体就可以在连结当中达至相互共荣的状态。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神学家孙芬利尔，他建立了一个方舟的群体。我们来看看这个群体对我们的启示。芬利尔在1964年邀请了两位智力障碍的人士到自己的家中和他同住，他称这个位于法国小镇的家为方舟。这个行动启发了世界各地超过100个方舟群体的设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智力障碍人士与他们的助手一起生活，尝试在分割的世界当中建立共荣和关爱的社群。除了一同领圣餐和祷告之外， La Roche 方舟的灵性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彰显的。芬尼也形容这里的人很少说话，但他们很多身体，上对于言语的能力、美丽、智慧与创意，神也执着身体的脆弱、丑陋、污秽与死亡的臭味向人启示。芬尼也指出，正如圣经当中乞丐拉撒路与财主之间有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分隔，社会当中的贫与富、强与弱之间也有鸿沟的分隔。这两者之间真正的共荣，不单是强者单向的施予， 而是个人向被咀嚼者开放自己的心灵，建立关系，迎接他们带给自己生命的转化。芬烈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向几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开放自己的心，与他们做朋友，接受他们对自己的赐予，那我们的社会将会很不一样。接着我们来看普世基督教切会的宣告，属于所有人为所有人的教会， A Church of All and for All。 普世基督教切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当中一个委员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于1971年在比利时卢汶的会议当中提出要关注残疾人士融入教会的情况，以基督的怜悯做基础，对现有残疾人士提供的服务做出神学反省，推动工作在断断续续的进行，到1998年突破性的委任了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残疾人士为顾问，组成合一残疾倡议者网络 Ecumenical Disability Advocates Network EDEN， 在各区为 WCC 推动相关的工作。 EDEN 属于 WCC 的公益和平与创造小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说明了 WCC 看有关残疾的讨论其实是属于公益的课题。伊等经过三年的咨询和讨论，为 WCC 定出以下的宣告： A Church of All and for All， 属所有人为所有人的教会，并且于2003年这个宣告正式被接纳。宣告中指出，残疾人士并非单一群体，应该按个别的需要提供协助。残疾本身不应该被视为损失或者是罪的惩罚，而是反映神创造的多样性 diversity。 智力或者是肢体的能力并不是按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必然的彰显，当教会提照空间让残疾人士融入，消除任残疾而引起的残疾，让残疾人士能够与社会产生连结，就等于参与耶稣基督的医治和服侍。最后这个宣告指出，教会是为所有人的教会，当教会缺少了残疾人士的贡献和恩赐的话，教会就还没能够成为基督整全的身体，意思说教会仍然是残缺。 WCC 宣告中指出，残疾人可以看为是反映神创造的多样性，所以就以智力障碍人士作为例子去说明。在我的观察当中，虽然部分的智力障碍人士对于逻辑分析性的言语没有能力回应，但他们享受音乐的言语，以身体接触表达的言语，大自然的言语，对各种身体感官刺激都有个别的喜好，可以做出个别的回应。在商建共荣的敬拜过程当中，我们因着学童的需要，尝试发现更多的方式去表达爱、喜乐、信心等等。一般平常一本正经的大人，当他们可以放下身段 与孩子们又唱又跳，翻开怀抱去又揽又抱的话，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自己的言语的能力被增添了。我们放弃了一点点逻辑的分析，反而在真情流露当中加添了不少的心灵和诚实。最后我们会看看洛桑会议当中开普敦行动号召里面提及让残疾人发挥他们的恩赐的论述。上一课我们已经提到2010年第三届洛桑会议当中发表了开普敦行动号召，其中第二部分第四点特别的提到基督给残疾人的平安。除了认定所有人都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之外，第四点的内容也特别的提到所有人都有上帝所赐的恩赐用于服侍他。故此我们不单单致力于服侍残疾人群，也接受残疾人所给我们的服侍。这个号召合乎上述神学家所提供的双向共融的思维方向。相互依赖神学是一个反思与实践的循环。我们看到以上的神学论述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全都不是躲在图书馆里面做的纯学术的讨论，他们都是与实际的场景紧扣在一起的神学反省。这种反省的方式邀请大家进入一个实践与反思的循环，在这个循环的运作当中，要求实战者在还没看透船旁的计划之前就已经要开始尝试，并且在尝试当中积蓄观察反省和调教事件的路上。这种模式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直至还没完全想得通，还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却愿意一步一步的实践。这种使命实践并没有假设实践者已经达到了彼岸，已经是完全的想通完全的明白，而是相信群体的连接当中可以一同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生命会成为对方的启迪，一同迈向更认识神，有更新转化的生命，成为合神心意的群体。今天我们探讨的课题是相互依赖神学，希望大家将这些反省带进你的信徒生命与侍奉生命当中，让神更新你的群体生活。我们下一课的课题是成功神学与实价神学。好，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心里。